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好，各位听众呢，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嘉宾呢，在黄金海岸，哎，离我们的墨尔本悉尼可能有一段距离，但是那边呢也聚集了很多的华人朋友，尤其是很多华人的老年朋友在那边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黄金海岸乐之声的合唱团。哎，可是这个乐之声里面的很多的会唱歌的老人呢，又成立了一个叫我爱我家的美食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黄金海岸乐之声合唱团的团长徐学明和郭金华，哎，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两个团到底是怎么成立的。哎，两位老师您好。
您好。
你好。这个团呢是我们成立了一年的时间了，是由的我们的郭团长来发起来组织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大家一起来积极来响应的这个。当然呢，大家都看过罗伯特·怀斯的指导的这个音乐之声这部电影，
嗯，
但我留下的最好的印象就是蓝天白云草地，还有那主人翁在草地上唱歌带来的音乐，嗯，那么恰恰这个场景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黄金海岸的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比那个场景更漂亮，后边有绿山绿草，然后还有一个大海，所以呢这样东西还差什么呢，就差一个音乐。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边天气好，很多欢迎老人都到这里来，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思想上我们就成立了乐之声的合唱团。那么这个团成立以后呢，其实我们希望呢能有一个华人的团结，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和友爱，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开始把这个活动搞起来。因为很多老人呢，这个做菜啊，都有大家有一些交流。我们团长又提出一个美食群，所以大家在学习唱歌的基础上呢，我们找块草地，大家带来了自己的各种的美食，互相分享和交流。所以这样呢，丰富了我们所有在华人在黄金海岸的活动和他们的丰富生活，
非常有意义啊！我听到现在为止啊，尤其是把两个群合二为一。那我们来问问团长吧，郭老师，您当时把这些老人家给召集起来，又是这个合唱又是美食，我相信是相当不容易的。在这个团成立之初，一开始有多少人呢？
成立之初的话，一开始大概都有20人左右。最开始就在这边要吃一点中国的菜嘛，就大家带着自己的在家做的美食，然后就选谁家去，说啊来今天上我们家吧，那我们就带着美食跑到他们家，到了那儿就吃啊喝啊一边唱歌。然后我们的主题歌，那时候美食群的主题歌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嗯，那是非常应景
然后这样的话说啊，那这样我们也得唱歌啊，
对，
合唱团成立了挺好的，
啊，是这么来的。跟徐老师说的这个音乐之声好像有点出入啊，哈，两位老师说的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又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嗯，
对，大家就在一起唱歌快乐，就是有好多的刚来的或者是已经来了很久的，他在家里根本不知道外面华人有这么样的一个团体，或者有其他的一个这样的团体，他非常的郁闷，在家说来了这儿了，怎么好山好水好无聊啊。
嗯
啊，然后遇到了我们就知道，嗯，这里原来真的不是很无聊的，太好了，决定在这里跟儿女们生活，然后照顾儿孙，然后业余时间给我们唱歌，回去做饭的时候就觉得更开心。就像我说的啊，每一家都是把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材料放进了美食里，那么就是爱。
嗯，哎呀，说的真好，说的真好，爱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爱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朋友们远渡重洋，最后还能聚在一起去唱歌去欢乐，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人是越来越多的，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积攒到今天大概有多少人的呢？
积攒到今天的话，在群里头现在就有70多人，会员这里面也是差不多60多人。咱们华人就有的时候会春节回家呀，路上回家呀，或者是家里有事都回家，来来去去的，每一次都是有30-40人这样吧，就在一起唱歌。
那把大家聚在一起来以后呢，我们呢就特别荣幸请到了一个专业的一个赵老师，
嗯，
吴老师，就这个老师，两个老师开始在义务的为我们团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音乐的学习，从发声开始，从乐理开始。因为这些老人有的是喜欢唱歌，有的是根本就不会唱歌，参差不齐的情况下，老师制定了不同的方案，一边是在学习唱歌，一边是教些乐理知识来提高自己，还练习发声。那每周都有租下来教室，大家在这一起来练习这歌曲，所以我们是一个专业指导下。我在这里呢，也是协助团长来做这样的组织的这些的工作。
靠大家才能把这个团给组织在一起。很多老人之前是零基础了，可能一生50多年、60多年都没有怎么唱过歌。然后呢，初来乍到加入这个合唱团，又要开始去练声，中间有没有会出现一些参差不齐的现象呢？比如说有些人技术很强，有些人技术不行，跟不上，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这样的问题真的出现了，包括我在内。我非常酷爱音乐，但是我不识谱，然后有一些像我这样不识谱的，我们都叫不靠谱的人。像我一样，我就是模仿，模仿能力特别强，然后大家就跟着一样先模仿，然后老师给一些简单的五线谱的一些曲子来学。就是最典型的呢，我们的团里头有一对夫妇，他们叫罗伯特跟那个吴丽萍姐，特别特别的爱音乐，爱跳舞，然后享受着晚年生活在这边。他们俩是我们的榜样，非常非常有热心爱心的一对夫妇。他们俩的努力是我们看到的。罗伯特哥哥他根本就不会唱歌，从不会到发出来声音，到现在是我们的高声部的部长，您看怎么样？
这等于是自己硬生生练出来的。
就为此的话，还买了一架大钢琴，在家练歌练琴，必须把音乐学好，把快乐进行下去。享受生活。
这里会有压力吗？我听到了有一些老人参差不齐，有些人技术好，但是每个老人其实都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学习，会有这种压力感吗？在这个团队里面，
从我们的团队，我做简单介绍一下团队的情况。我们来这些人的年龄上呢，最大的已经80多了，是吧，多数在60多岁的这样的人群里头。那么这个团里头呢，从有的是呢一辈子就是家庭主妇，有的呢是博士，所以年龄不同，层次不同，大家看来这个团很难在一起这样来互相来把它发展起来。那有的呢唱歌非常好，有的呢根本就是零基础，但是呢好在我们这个团体上呢，首先一个是团结，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还有一个无私的付出的老师，所以呢这个团里的开始唱的可能就一声部男女生，后来到四声部，现在已经开始到无伴奏的合唱练习。那么在这种基础好的人呢，选出了就叫声部的分部长，然后分部长呢再由老师再集中训练，然后再把他分部做辅导。像我们这个男生部呢，有小几个，像我这也唱歌不好，老师会在微信当中早晨给我们叫醒，然后开始让练嗓，这样慢慢练习。说没有压力吗？有点压力，就是有一个学习的这个压力，但是呢又是很轻松，因为刚才他说的罗伯特他们就是给我们一个表率，会把这压力改成了学习进步快乐，变成这么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大家在这里都非常的愉快。当我们演出来以后，大家听听带子以后都发给分享到各个地方的朋友，看我们人家都评论说有点专业的感觉。特别特别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有时候呢我们大家唱不好，识谱不准，他会发一些小样给我们，各声部的小样给我，让我们在家对照练习。因为每周就一次的集中练习，所以这样呢这个团就起来了。所以尽管遇到这么多困难，有这么参差不齐的情况，有机会你来听听，我们自己感觉跟专业不比，但我们出来的合唱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尤其您说这句在学习进步中快乐，哎呀，我真的觉得如果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学不好习，真应该来参加这个团队，好好的向叔叔阿姨们去学习学习。为什么我学不好？因为要在学习进步中快乐。哎，这个快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吧，
其实快乐真的是动力的，他不要把压力当成动力，把快乐当成动力，这样的话会很轻松的就学会了。
音乐的乐是在中国字双音啊，乐和乐是一样的。
既然提到了在学习进步中快乐，但我知道一个团队在一起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摩擦，或者说 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有一个姐妹，我们成立不久，这个姐姐特别的喜欢唱歌啊，然后她也是在家里面特别的郁闷，然后找到我们了。她说：“哎呀，终于找到组织了，我终于有地方玩了。”然后她爱人呢也是得了那个中风啊，她在家照顾得很辛苦。这样的话，她回来出来的话，她快乐的唱着歌回去照顾，挺开心的。然后真的不幸摔倒了，在家就没有及时的被治疗。三天这样就离世了，我们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惋惜。为这位姐姐，在最近不久又有一位姐姐她也是离世了，她跟我们也是在一起演出过，说到这个特别的伤心。因为在我们的团里面，真的我可能是最小的，60岁的甚至有80岁的，他们的尽头啊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真心希望他们得到快乐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啊，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也算是找到了一份归属感，也是找到了一份家的感觉，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份安慰，一份慰藉。听到郭老师和徐老师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团的情况，跟我们 SBS 很像啊，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可能加入这个黄金海岸月之声合唱团也能找到这种家的感觉。合唱团已经参加过黄金海岸素食嘉年华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是吗？
对，是的，参加了几次的演出。我在参加演出之前，我再跟您说一个小秘密。
哎，您说您说，哎，一定要说。
你不是提到那个就是找到了家的感觉吗？
对，
这个找到了家的感觉这一句话最初是我说的，然后就我说的第二个星期咱们广播电台就采纳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住在那个叫 Coffs Harbor 的地方，没有华人，那我听到了咱们华人的广播电台，这是真心的找到了家的感觉。然后我们的新闻，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对我的帮助特别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记者联系上，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我就说啊，找到了家的感觉。然后在那个星期天他就把我的话说出来啊，我们的听众有一个叫科尔沁的，他说找到了家的感觉啊。我说真的，这不是我一个人找到了家的感觉，全体的听到你们广播电台观众都找到了家的感觉，真的现在离不开这个家，确实的。我每天都是，
谢谢谢谢。
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演出呢就是对有素食嘉年华、黄金海岸的多元文化，然后他也是邀请了我们几次去参加演出，反响还是蛮不错的。我们就跟当地的一个有无伴奏的合唱团在一起同台演出，那我们感到啊，哎呀挺光荣的，我们也能跟他比试比试啊，他们相当的棒，我们向他们学习了很多，我们也去观摩过他们，特别的学习很多。
记得您给我发过那个照片啊，就看到在演出前很多叔叔阿姨们在那临阵，应该不叫临阵前磨枪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抢戏啊，穿的那些服装啊，跟大家说一说。
一到临阵磨枪的时候，我们的队员真的确实太给力了，每一首歌每一个字平时唱的没怎么好，那临阵磨枪的就那么前几分钟怎么就那么好啊。
不管是有人病啊病逝啊，我们会集体捐款帮助协助，是新来的华人有什么困难的大家都可以互助，然后呢像山火其他的我们大家都集中去捐款，这是我们的一个对社会有爱和互相互的有爱。更有一点像大家听的是，就刚才您说的，演出之前要订服装，哎呀，马上就有人出来负责给量尺，然后呢，有人呢就去选样，然后呢，有人就从国内把这些裙子在演出的前一两天搬回来，然后大家找到一个家里再来试穿，然后看看服装的整齐程度，就是说很快的速度就把这个做好了，所以演出就一周之前，演出的前三天服装才到了这里，第一场演出啊，找地方在。提前一天进行排练，第二天就演出了，所以效果反响特别好，而且服装大家集思广益来选择，这个舞台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团里培养的指挥这服装等等一系列的都是非常完整的这种合唱标准。
自己出来做奉献，自己自发的就把这么一个演唱会给它进行下去了。疫情期间啊，黄金海岸月之声合唱团呢还是在微信群上来开办了一个晚会性质的节目是吗？
就是在正月十五，真的是在疫情，在大家不能出门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晚会做下来了。微信群首先就是我把所有送上来的节目，几乎都是送节目给我了，然后我把所有的节目都整理好之后呢，我就把节目发给督场，那我就告诉他这个节目是什么，名字是什么，到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看到节目主持人说了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一说之后你就把这个节目点出来，那就这样就好了。最后大家非常的热烈，然后
点赞点的他的手机已经就是死机了，
很多就是合唱团在国内的朋友也是邀请到现场了，因为借助这个微信网络平台，所以我们实现了这种跨洋性质的交流，是吧？
对，我们的主持人在大洋的彼岸北半球中国，晚会的演出从我的想法到演出的那一天只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好多回去的也在群里面都看到了，特别的感动，就是说在家真的太无聊了，有的时候都以泪洗面呀。这一次的演出他们基本走出了一些很大的困境，走出了这种阴霾的笼罩，在疫情这样的情况下，要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些许的安慰，现在大家特别互相的非常想念啊。说到这里我就有点激动，特别的想念面对面的就这种感情的表达，或者是大家互相带点吃的在一起，现在分享不了美食，只能分享一下声音，大家彼此鼓励祝福，大家都能过去这次疫情。真的
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月之声合唱团主办的2020情系中国元宵节在线直播晚会现场。
这里很多老人跟家里其实有很多事要做，比如说有家务，比如说要带孙子辈，您觉得这些老人感觉到无聊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除了语言之外，
现在是这样的，他们对社会的了解不同，经常说什么好山好水好寂寞，这个寂寞不是说他其他的感觉，就他没有什么依靠的感觉。那么我们这个呢安排在星期天开始，我们也有这样的顾虑，大家星期天要陪陪孩子，这个时间呢有很多人愿意出来，因为他们一周跟孩子带着孩子，这是他们一个放松的机会，在这里认真唱歌以后呢，他们也有些事情可以交流，特别是有了这样的群，大家交流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黄金海的活动发到大家，比方说圣诞呢去看灯啦，海边有什么活动啦，把这些信息传递到每些人，使他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还有一个呢，他们也愿意参与到社会，比方说有些老人团聚嘛，经济并不是特别好，但是看到山火他们愿意献爱心，对语言不同他们不知道这个渠道在哪，那么郭团长拿这个渠道来以后呢讲一讲这个情况，然后大家踊跃捐款，不管10块、20块、30块显示他们心意，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他们也是黄金海的主人，所以这样他们有一些荣誉感，所以寂寞本身不是丰富生产的活动，从内心它丰富，它有主人翁的感觉，这是对他们都有好处的。除了我们回国，其他只要在澳洲，礼拜天这个时间都腾出来，下午来到这个我们租用的场地来练习歌曲。第二个呢，来的确实有收获，特别是我们演出出来的照片，他们发到的所有的朋友圈，大家给他们的感觉就是说，哎，你们在澳洲的生活太丰富了，所以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心里的满足，这种自豪感也带来他们特别荣幸的感觉。说你看这一辈子都不会唱歌，突然上站到这么大的舞台。说一个小插曲，还有一个，
您说，
就是我们当时演出完都有服装，这里经常有一些这个夫妻双双在这里的。然后呢，团里头啊建议呢，就是说每对夫妻照一张相，都穿着那种礼服，男的都穿着白衬衣领带，女的穿着那个长裙，然后就发到群里。给我们一种感觉，这些人就回到了结婚那时候那个感觉的一对的。那你想这个事情就很快乐，从结婚到现在40-50年了，没有夫妻啊照一个很隆重的相，就这种感觉大家也都看到，也都非常的高兴。
就是这个我爱我家美食群呢，其实我做群主呢是老群主，我们叫 Mary 姐，也是我们合唱团的。哎呀，我这个姐姐特别特别的活跃，她真的做菜呀、应该是第9频道哈，我说我要是想发联系到我让您去比赛去。
做到这个程度真不简单。
能做到这个程度的都不只是麦瑞姐一个人，在我们美食群里面特别特别的多，真的爱家。
那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平时美食群聚在一起都有什么样的菜吗？稍微简单说一说。
我现在要再回国，南京板鸭不吃了。
嚯、
所有他那个店里的南京板鸭都没有我们群里做的好。南方人做面食做的饺子的味道比我们北方的白饺圆的饺子味道还好，盒子羊汤这个中餐当中比较常吃的味道，但是我回国感觉哎没有我们群里做的好，所以每次我们凑起来之后呢会每人一个菜，所以你可以吃到南北不同的味道，而且呢夹杂一些的这些香叶嘛，拌一些当地的这个东西，再跟中餐配起来， 中西搭结合，那更好吃。所以呢，我不能再说，再说你要流口水。
哎，对，我没法听下去，尤其是我们早上这个做节目都是空腹来做的，然后想到很多听众可能早起，这尤其是这个点，可能也是空腹来听节目的。这么一个团队在黄金海岸，把很多不知名的美食家、不知名的歌唱家聚集到了一起，让大家其乐融融，真的非常非常美好。好吧，我们就在这片欢笑声中来收住我们今天的采访，来告诉大家，在黄金海岸有这么一个叫做月之声合唱团，有这么一个叫做我爱我家美食群，给大家一种哎，就像郭金华老师刚刚说的那种家的感觉，找到家的感觉。当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一定能够找到家的感觉，因为我们带给您的就是这些，在黄金海岸的家，在悉尼的家，在墨尔本的家，在澳洲每个角落的家。好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